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米笑米歇尔。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新东方的杨子江老师。
大家好，我是杨子江。
上一期节目的意思多义我们跟大家讲到了 discount 这个词，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高频的意思多义的词汇。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期内容讲过的一些就是核心关键点，就是怎样理解意思多义，怎样去记熟字 P。那么这个基本的理论呢是这样，如果你是刚就是收听到这个节目的话，那么错过了前期的节目可能会不太理解我们后面要讲的内容，所以我们把这个基本的理念再重新说一遍。就意思多义和熟字 P 呢是只有中国人才存在的一个非常痛苦的记单词的现象。因为英文单词它描述的是一种范畴，而中文描述的是一个一个的点。那么英文单词描述的范畴呢就是一个类级的概念，而中文呢它描绘问题非常细节，所以描绘唯物概念和唯心概念用的是不同的中文词组。那么一个英文单词既可以表示唯物也可以表示唯心，所以翻译成中文的话就存在唯物的概念和唯心的不同的中文翻译，这样在中国人来看就感觉英文单词好像有意思多义和熟字 P 的现象一样，其实不是，是英文单词只有一种范畴。比如说我们上期节目最后一个单词讲的 discount， 它的核心意思叫做减少计算，所以表唯物现象叫做打折，表心理状态叫心中减少计算，叫漠视，叫全然不信，叫低估，叫看清的意思。当然说到打折的话，那么可能很多人会关心一个微博账号叫做北美省钱快报，对吧？但其实呢在北美的同学呢经常反映这叫做北美烧钱快报，你看了之后花钱更多。
骗人快报，对啊，你觉得打折不买就亏了，
对，
是吧？
其实你花的钱越来越多，
对，都是不需要的。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单词啊， distinct。
这个单词呢它叫做决然不同的。那么 DI 这个前缀表示 to， DI 表示 to， STINCT 表示尖表示刺，所以它叫做刺出来的，所以叫做什么？叫明显的，叫与众不同的，叫独特的，叫跟以前没有联系的，叫不相关的，是这个意思。
下一个单词 down。
好，这个单词叫做往下，就各种往下，心情的往下叫沮丧，对吧？物理的往下叫倒下，也可以叫做减弱，也可以叫往南方去。
是因为上北下南吗？
对，是这个样子。
行吧，来，咱们看下一个词 establish。
好，字母 E 表示 out，STP 表示 STB 表示站立，它叫做站立出来的，所以叫设立，叫做安置，叫确定，叫证实。所以这些中文的翻译呢，其实也是就表一个站立出来的意思。那么表心理状态呢，叫做让别人能接受你的想法，认可你的想法。
Establish a theory。
对。
来我们看下一个 exploit。
好 ，EX 表示 out。PLO 表示折叠，所以它叫做把折叠的东西展开来，叫做开发、开采、使用。那后来引申为过度的开发，中文翻译为剥削、
利用。
对。
下一个单词，哦，我喜欢 fancy。
fancy 来自 fan 表示散射的，叫扇子，还记得吧？它叫做散射出去的，因此呢，叫做奇特的，叫做有想象力的，叫奇怪的。那么这种奇特又引申为就是。往往呢是我们说物以稀为贵嘛，就引申为食品啊或者是物品之类特别高贵的，就特别少的。
特别高贵的食物。
对。
好奇怪。
特别高贵的物品或者食物，反正就是特别就是罕见的，价格又比较贵的，这种东西。那么如果表心理状态的话，它指的是想象力，啊，或者你的爱好你的设想都可以就散射出去的。
来下一个，哎 ,fellowship。
好，这个单词叫做奖学金，对吧？它叫做伴随着而来的，所以叫做朋友关系，对吧？是我们的就友情，伙伴关系。它叫伴随而来的，也可以叫什么？叫做一个团体的关系，也可以指的什么？奖学金，就跟随你的学习而来的。
不是 scholarship。
对，那么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单词了，就是 scholarship。
哎呀，看到了。
对，它叫做与学者相关的，叫学识，叫学问。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说奖学金呢，可能大多数人指的是 fellowship。那么这跟 scholarship 有什么区别呢？scholarship 往往可能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半奖的状态，就在欧美读书，当然美国给奖学金比较多，英国一般不给。那么如果说学校只管你的学费，不管你的吃住，这叫做 scholarship。那如果他把你的吃住费用都给了，这叫做全奖，叫 fellowship。
scholarship 是半奖是不是？
对，就是说只管学费的，而 fellowship 指的是跟随你学习而来的所需要的各种开销。
那他怎么知道我吃多少呀？
他跟你算一年你在学校里面刨除假期之外要吃多少顿饭，每顿饭多少钱，给你打 打在这个卡里面。那么美国有些学校是这样的，就是你进学校之后他给你算好了，比如说你在里面要吃150顿饭、算好了之后呢，他你给你的那个餐卡里面就会有150这个基数，你去吃一次他给你减一次数。
哦，
进去之后是那个
只能在学校里面吃，
对，学校的食堂是自助的，进去之后你吃多少都是你的，走的时候可以再打一包走，然后呢再带俩水果走。那为什么美国的学校允许呢？他认为学生回去以后可能晚上上自习会很晚，这个时候餐厅已经关门了，所以你吃完了之后再打一包走是合理的。再拿一个水果走这是可以的。
懂了。
所以就是说他是按照那个次数来给你计算的。所以像这样的 fellowship 里面呢，就是说包括你的学费，包括你在学校的宿舍住宿的费用，还有什么呢？
scholarship
对吧？
fellowship
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就是你的吃饭的费用。那当然就是，那有人说，那这样是不是我到了美国去就不用花钱了？其实呢，就是如果说你过得节省，真的是不用了。那么可能还会省一点点下来，但往往这个钱呢是在那个账户里的，你提不出来。不过一般情况下，你花的会比这个稍微的多一些，因为你总会有华人学生的联谊会的应酬。
social 是吧？
对，你会有这种东西，还有什么买衣服。对吧，买些打折的产品，
买些一样的衣服，
对对，买各种东西吧，反正你还是会多花一些钱的。当然就是这种情况，至少你个人的资金情况会相对的是压力会不那么大，对吧。而且呢，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有的同学会说到了美国去，如果只拿到了 scholarship 就是半奖，只有学费没有吃住怎么办？其实呢，很多时候奖学金还是可以 argue 的，就是你跟学校这方面呢去
有理的去吵，
对对，去就是怎么说呢，不能说叫争辩吧，就是说你去申诉一下是吧，然后呢也可以争取到很多奖学金。那举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有一个老师呢，他是应该是去年是前年呢，就是到美国去的，他是本科学计算机专业的，然后研究生呢就想学社会学，然后他对这个教育政策方向非常感兴趣。那么考完考试之后呢，就申请到了很多学校。那么他申请的哈佛大学呢，只给他 offer 了，不管奖学金。那么申请到的斯坦福大学呢，给他的就是一个小奖学金。那么但是斯坦福的这个就是教育政策方向呢，是收费比较贵的，一个就是研究生 master 是一年的这个学费呢是收$75,000。这个学费是属于比较贵的了，因为一般就是说收个就是2万到3万美金的学费。那么斯坦福说我再给你一个$15,000的奖学金，但这个我们的老师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自己一年要承担$60,000的学费，那$60,000的话就是36万人民币，就感觉还是这个开销挺大的，因为你还要有吃有住，就一年40万打不住的。因此就写信问对方说有没有更多奖学金了，对方说没有，他又写信问对方说这个学费真的很贵，我承担不了。那么结果斯坦福呢就给他回信了，他说我们还有很多小奖学金，给他发了一个 PDF 文档。
不是刚才没有更多奖学金了吗？
那这些小奖学金什么样子呢？就是说在每个大学里面呢都会有很多就是捐助人，那比如说斯坦福学校里面就会有这个微胜芯片的那个创始人，就他就是斯坦福毕业的，他会设立一些小奖学金针对亚洲学生的或者针对华人学生的。那么因此呢，这个 PDF 文档里面就会有针对美洲学生的，针对非洲学生的，针对不同国际学生的一些他们就是以前的毕业生所给予的相关奖学金，不多，可能是300-500美金，然后呢就是或者是1-2千美金，不多，但是如果说你能拿个7-8个的话，那费用也够用了。所以这个
呢，我也得能啊。
对，所以你要去看，就是如果你要自己不去查的话，你是不知道有些奖学金的。但如果你去查，就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包括有的时候呢，有些教授需要你去帮他做一点点的那个工作，他是有偿性的工作。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拿的是半奖到了美国去，其实这种机会很多。基本上再加上那个学生可以有一个合法的打工时间，那么这些钱也可以完全 cover 住，就你在美国的这个衣食住行这基本的费用，说你太奢侈不行，但基本的费用还是可以 cover 住的。那么这是奖学金是可以 argue 的。那么后来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老师呢，再继续跟 staff 说这里面我看了一下，对中国学生的这个奖学金没有，那怎么办呢？说希望你能再增加奖学金，说15,000能不能再多一些了？这来回的邮件这个5-6封，最后说我们真的是没招了，要不这样吧，我们让你到斯坦福学校来参观一下，你看看我们的校园环境，跟我们的教授聊一聊，那么你从北京到这个斯坦福的来回的交通费用和食宿费用我们全包，你可以最后就你看完了之后你可以不要我们这个 offer 的，但这个费用是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基金里面是有的，是有这个项目的，就是你可以过来参观学校，来看学校到底行不行。但后来他想了一下，我就为了看一学校飞过去再飞回来，时间太折腾。那么最后呢，就说这样吧，说我还申请了另外一个学校，就是 UC 系统的，叫做 Evans。那这个学校给我的是博士的全奖，我应该去哪一个呢？这个时候斯坦福的教授给他回邮件，他说经过我的这个综合考虑呢，认为你拿 Evans 的博士全奖是个相对会比较好一些。 就是你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好一些。当时我们的老师说，我直接就给贵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学校都在扩招嘛，
嗯，
就是你学生来一个是一个钱的，
嗯，
对吧？都希望招的学生越多越好。他说，而这个欧美的教授呢，他真的是从你的职业发展方向来考虑来定位的，他认为你拿那个 offer 会更好一些。Fellowship 和 Scholarship 之间的一个小区别，以及在美国的话其实还有更多的奖学金，而且奖学金是可以 argue 的，这是国内很多同学不知道的，以为给了多少就多少了，其实不是。
嗯，补充了一个留学生活的小故事，申请学校的一些方法，包括奖学金啊，可以怎样去争取。杨老师还有更多的经验，大家可以在微博微信平台上跟他交流。咱看今天接下来的这个词吧， Figure。
好，这个单词呢叫做外形，叫轮廓。
嗯，
那么它又叫做体型，又叫做数字，又叫做图形，又叫做画像。
嗯，
对吧？所以 figure in 这个短语叫做出现， figure on 这个短语叫做推断。到这里大家就疯了，对吧？这么多意思又乱了。
对啊，
其实这个单词叫做形状类的，它叫做体型，叫外形，叫轮廓。隐身于图形，图形是一种形状。
嗯，
那为什么叫数字呢？因为数字是可以图形化的，是可以量化的。
嗯，
那么因此呢，它叫做塑造、出现、推断，都是和形状相关。那么它的词根叫什么呢？叫 fig， 这个单词叫做无花果的意思。
哦
，fig， 如果你查字典的话，它叫做中文的翻译叫做无花果，逗号衣服。所以无花果还叫做衣服。无花果为什么叫衣服呢？谁的衣服呢？
嗯，
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讲过。Adam's apple 还记得吗？亚当跟夏娃偷吃了禁果之后，就感觉对，感觉不穿衣服感觉呢很尴尬，对，因此就想呢就是找件衣服来做，但当时没有布料，对吧？那么因此呢也没有像这个孙悟空的虎皮裙，那怎么办呢？就想找个树叶，对，就想呢找个东西挡一挡。那么找什么呢？柳树叶子太细了，而且容易碎啊，不合适。身边正好有无花果的叶子，因此就把无花果的叶子扯过来给自己呢。就是跟她老公做成了短裤，对，又叫做什么呢？又叫做衣服的意思，所以又叫做遮挡形状的意思，叫做外形，叫轮廓的意思。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了文化概念了，就是中西方文化我们说有不同。在这个美国呢，当时美国修铁路的时候，是有大量的华人劳工，就福建地区的华人劳工，然后呢偷渡过去的。
嗯，
那么大约有10万多人。那么修铁路的时候呢，华人劳工中文是文盲，那么英文更不用提了，单词不认识。这个包工头是很痛苦，要教给他们呢，就是说识别男女厕所的那个英文名字，对吧？因此呢，后来包工头呢怎么教也教不会，就跟这个华人劳工说，看单词，如果那个字母数比较少，这是男厕所；字母数比较多，这是女厕所。就是男厕所是
man，
女厕所是
woman。
但结果呢，修铁路要跨州的，
嗯，
而美国的不同的州，对吧？导致用词习惯不一样，换了一个州，对吧？男厕所叫做 gentleman。女厕所叫做 lady， 结果呢华人老公对吧集体上厕所。好，那么结果呢后来这些铁路修完了，那么这些华人老公呢，他们就美国当时的这个经济模式呢，就把这种体力劳动型的这个工人的需求量减少了，而变成了技术型的。而这批华人老公他们没有这个科学技术，那怎么办呢？就在美国呢就形成了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因为没有收入了。这时候美国就出现了一个排华法案，它是这个时期出的。那么结果这些华人呢要么就回到祖国了，对吧？那有一些呢就跑到东南亚地区去了，对吧？就是新马泰地区。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跑到加拿大去了。结果到了加拿大的这批华人呢就发现很痛苦。加拿大呢就是有一些厕所上是不写任何英文的，也不写法语的，而是直接画画。有一个厕所的门上画了一个无花果的叶子，有一个门上画了3片无花果的叶子，提问哪一个是男厕所？
一片的，对吧？
为什么？
因为那女孩还要挡上身啊。
这是中西方文化有不同。
啊，那你女生腰细，哎，不知道。
3片的是男厕所，
嗯，
1片的是女厕所。为什么呢？是因为夏娃其实是一种忧虑感，她非常担心有一天上帝再把亚当的肋骨拆一根出来，变成另外一个女子。
嗯，
那么因此呢，就希望她老公呢要一直爱自己，喜欢自己，因此要尽量展现自己的体型美，所以她用一片叶子遮挡自己的身体。
这个没挡是不是吧？是。
嗯，而。这个她就担心了她老公被别人诱拐走，因此用了3片大无花果叶子给她老公呢做了一个短裤。所以你发现了欧美的文化当中，男生的短裤是大四角裤，
嗯，
女生的短裤，对吧？女生短裤就是这个
片体，
对，是非常小的，
嗯，
就是形成文化的不同。所以说3片无花果的叶子的是男厕所，1片叶子的是女厕所。如果你用中国这种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带回来的这种保守性的思想，
哇，我很封建了，天哪！
这个封建这个词的定义是封建时期，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传统保守思想。
嗯，
你去思考问题的话，一定会认为3片的是女厕所，因为你会想到女生有个比基尼的概念，
嗯，
对吧？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又会产生文化上的就是不同。
啊，天哪！
所以说 figure 什么意思啊？叫形状。
嗯，
这样他所有的意思你就可以理解
了。懂了，我是个封建的老太太。来，咱看下一个单词 flatly。
好，这个单词来自平的意思。
嗯，
啊，那么因此各种平啊，包括我们前面讲过 platitude， 记得吗？叫做平，就各种平坦，说话平坦，做事情平坦，叫断然了当，对吧？都是叫做断然的，叫直截了当的各种平坦。那么平又引申为什么呢？没有生气的，叫没有力气的。
哦，我以为就是性格好的，不会生气的。
嗯，
怎么有力气的？
对，
没劲儿的呗。
是这样的。
再看下一个词啊 ，fold。
好，这个单词叫什么呢？叫折叠，来自 PRI 这个词根的变化，就各种折叠。所以由折叠引申为倍，对吧？引申为什么？就是多。
倍是 double。
对，就是 double， 引申为笼罩、罩起来，各种各样的概念。
来，咱再看下一个啊，嘿嘿 ，foreign。
好，这个单词叫外国，对吧？其实叫做外来的。For 表什么意思呢？表示 forum， 叫做广场。它指的是古罗马人，然后呢，它有一个大的广场。这个大的广场上呢，可以容纳3000人，进行全民公决投票。所以这个人犯了罪。这个人犯了罪之后呢，应不应该被处决，怎么处决，怎么判罚，由所有的公民来集体投票的。现在世界各国都做不到了。所以说我们经常投票的话，就不光是中国了，外国也是如此的，对吧？是这个有代表替你去投票。那在过去的古罗马的时候呢，这个3000的广场可以做到真正的就是相对每个人都有投票权的这种投票。投票两个内容，一个是城邦建设的意见讨论，一个是呢对这个犯罪案件的处理。所以这个地方叫做 forum， 是在他们的就是住宅区前面那个地方的一个大空白地，叫 forum， 就这个地方。但问题是，不是每天都有这个投票的，不是每天都要审理案件的，不是每天都有城邦建设议案的。那平时的广场就空着，对吧？就浪费了，那怎么办呢？把它租给外来人做买卖。就类似什么呢？就类似各大城市都会有什么，就是展销会的概念，对吧？就利用一个大的那个，比如说公园、体育场啊，对吧？做展销会的概念，就这个概念。而这里面的人呢，就是外来人，一般什么人呢？就是做买卖的人，一般不是本地人的，本地有自己的固定的这个工作，对吧？所以像在中国也是如此的，比如说在就是北京的话，你看做买卖的动物园里面呢，都是南方人居多一些，对吧？就外地人居多一些。所以在当时的罗马呢，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居多一些，他们叫做 foreign，叫外来的。那么不仅仅是外国的，所以也叫做外乡的外乡人啊，只是个意思，也可以叫外交的。那么这里面呢，在医学上呢，它叫做抑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外来的。什么叫抑制呢？就是
别人给你捐了一个肝，
对，
这个肝，
对，它未必就是手术成功，但这个肝未必能成活，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会有一个排异反应，啊，如果排异的话，它是不能成活的，所以叫做 foreign 的概念，就是英文单词是一种范畴，啊，它表示说外来的这个概念。当然这个 forum 这个单词还引申为什么呢？引申为在广场上的这个交易你要公正公平，所以演变为 fair。
哦，集会，斯卡布罗 fair。
对对，这叫做说公正公平集会的集市的意思。这都是有它的一点点就是引申过来的。
下一个单词 harbor，
这个单词就比较简单了，叫做安全停靠的地方。它源于住所，所以说翻译为海港，好理解吗？就是安全停靠的地方。那么又指的是心怀，就是提供避难处，就类似于就是可以让你停住的地方。
还有藏的意思是不是？比如说藏一个罪犯 harbor。
藏的概念倒没有，它指的是提供安全避难所，而不是藏的概念。避难不代表藏。
下一个单词 hint。
好，这个单词叫做线索，叫暗示。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曾经
提到过，
提到过一点点，对吧？它叫做线索，叫暗示，其实叫什么？是来自抓住的概念，来自 hint。hint 叫做鸽子的脚上所绑的那个小线索，叫鸽子脚抓住的。所以叫做这个暗示，叫线索，叫点子。而这个信息必然是不大，所以说 a hint of 叫做少许。对吧？那 hint of 叫做少许。而这个 hint 我们也记不住，所以元音变化就是 hand。区别人的手，鸽子脚所绑住的、抓住的叫 hint， 抓住内容叫 hint。
再来看看 hold 这个单词
，hold 住，也是来自于 hand， 可以理解吗？所以叫做各种各样的把握住。那么这样的话，它叫做合同，叫做监禁，都是 hold 住的意思，是控制住的意思。
还有试用的意思，
也都是 hold 住的意思。
来看看啊，我们这个词长一点 ，incubation。
前缀 in 表示 into，cub 表示躺下来的意思。
lie down。
对，所以这个单词的核心意思叫做躺在里面，叫做孵蛋，叫做孵卵，叫做潜伏期。这表唯物现象了。那表心理状态叫什么呢？叫做深思熟虑，来自什么呢？老母鸡孵蛋。
那能不能叫居心叵测呀？
不能，它只是思考的意思。
就
是老母鸡孵蛋什么样子呢？他会蹲在那个蛋上
思考啊，
对，闭着眼睛，然后呢好像在思考人生问题一样。
可能人家真的在思考吧。
可能真的在思考。
嗯，
所以说人类像这个样子的叫深思熟虑。
哇，那些上课很多都有很多深思熟虑的同学。您的课堂上有没有深思熟虑的同学？
有这样的同学，
坐在那儿闭着眼睛深思熟虑，可能只有闭上眼睛。
有的人还会就直接就睡觉了。
哦，天哪！
对，然后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说我们的老师就很愤慨，他说这是同学对吧？上午九点钟上课，然后呢早晨一起来对吧？一来之后就睡觉。那么结果呢？说你在家里晚上不能睡吗？你白天跑过来睡觉，这花钱干嘛呢？老师很愤慨。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同学聊，我说同学，为什么你早上一来就睡觉呢？他说，因为他是在读研究生，然后呢，就晚上呢要给老板呢做任务，做那个实验室的工作，一熬熬个就是半夜熬到通宵。早晨起来之后过来以后呢，就真的是没有精力听课了。所以说我们的课当时都是5个小时的，说我先
还是不要来啊。我觉得
他说我过来之后呢，先就是睡1个小时左右，再醒过来，我后面的课是能听进去的。
那他还不在家睡啊？他在家睡床还舒服呢。
是这样的，
可能是一种精神吧。
对，如果你在家睡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小时了，可能就睡2个小时。后来想算了，我再走过去了，我就不来了。
嗯，
所以宁肯早点过来，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
哎呦天哪！
睡醒了之后呢，再继续学习。所以这样的学生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理解了，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就各种各样的情况存在。
嗯，
那么因此呢，就是这也需要老师有一个就是强大的心理承压能力，就是看到学生睡着了，其实他未必是说你的课讲的不好，而是他真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
嗯，
那再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呢，你上课的时候呢，突然的学生站起来就走了，啊，他可能是真的是有特殊情况，有什么这个相关的事情，有什么会议，有什么安排，他不得不提前走。但是在班级上，他也不可能说老师我有事我要给你请个假，对吧？他到时候自己走就可以了，或者他真的是想上个厕所，对吧？就走掉了。那么这些情况呢，都需要去你要考虑有各种可能性，而未必是说你的课讲的不好，他很愤慨。包括我们以前有一个女老师呢，就是心理承压能力不强，其实她课讲得很好的，所以有个男生呢，就是还在离下课有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出去了，他说感觉呢这课没法讲了，对吧？一下走出去2个人，
就走一个人啊，
走了2个人，
一共多少人啊？
一共是100多人的教室嘛，就觉得这课没法讲了，说这是学生不喜欢他的课。其实学生是干什么呢？真的是最后一节课了，这两个学生呢是出去接快递送过来的花，要给老师送花了。对，结果他说感觉呢，就是这个讲的语无伦次，说最后的半个小时讲的非常没有状态。就是也就是说呢，就我们很多时候要有一种呢心理承压能力，就很多意外的情况有他的就是这个原因在里面，而未必是你想象的只是那个坏的原因，对吧？有些可能是好的东西，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下面一个单词是 inform。
嗯，来我们看看 inform 这个单词啊，它是通知的意思，对不对？我告诉你，
对，这个 in 的这个前缀表示 into 的意思， form 这个词根呢表示形状，所以叫做在里面形成形状，叫做充满的意思。那么让你的心里面充满某个概念，叫做通知的意思，叫做获悉的意思，叫做告知的意思，也可以指的是打小报告的意思，都可以，但这种用法比较少。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单词叫做 informed 加 ed，叫做什么？叫做被告知很多的，所以中文翻译过来叫见多识广。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高频一词多义的单词，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更多。如果你有问题提给我们，或者有经验和我们分享，欢迎通过新浪微博和微信跟我们联系。节目的微博是大学生英语在线，@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节目的微信账号是 question of the day， 没有空格，欢迎大家语音提问。微博当中也可以找到我和杨老师，我是米歇尔，米饭的米，一歇的歇，耳朵的耳。
我的微博账号是杨子江 GRE， 木以杨，孔子的子，长江的江， GRE 就是英文考试的3个字母。我们也有一个微信的平台，可以供大家提问，我会做一些就定期做一些相关的回答。那我们的平台叫做词汇帝国，搜账号MATR688 就可以了。英文字母呢就是英文单词 matrix 前面的4个字母，然后后面再加6883个数字，就可以搜到我们。
好的，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次节目见。
下一期大学生英语在线将继续为您带来英文词汇的讲解，接下来是私房拷贝 Home Video， 主持何杰将为您带来电影《爱情与灵药》第一部分。
I never knew what the song was about, but suddenly